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我是谢明杰。
导演要我回到三岁的时候的我的眼神，要把所有的认知都要丢掉。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拿来用的，这个汤匙是拿来喝的，这个筷子是拿来用的，这个杯子通通都要去掉。
你的意思是你可能看到手机你会把它拿起来咬吗？
呀、yeah, 啊、小孩不就这样吗？
对啊，
哎呀，三岁的眼神。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可能你在电视节目上面会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谁呢？他是台湾金钟奖最佳女配角，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那在这些年里面呢，我看着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看着他整个人由内到外全然的蜕变。我们欢迎黄柔敏。柔敏你好。
明姐好，大家好，我是黄柔敏。
啊，柔敏，你这样子的自我介绍有点太单薄，你这么雄厚的条件跟过往的辉煌记录不应该只有介绍三个字而已、哦、
好，草头黄，温柔的柔，闽南语的闽。
好，柔敏，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演员哦。那你是从什么样的机缘踏进戏剧界？我们不说演艺圈，因为演艺圈好像跟戏剧界是不太一样的、哦。
对，其实我是读音乐系毕业的，而且还是师范学院音乐系，
也就是要当音乐老师那一种，
就当老师的那一种、
uh-huh.
然后当老师两年之后呢，就有朋友在剧场里面的朋友就介绍我进去剧场玩这件事。
那 你怎么知道你会演戏呢？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他说进来剧场玩玩，然后就进去玩，玩了三十年。
当时是谁找你进去的？谁推坑的？
好坑，好坑，
好坑哦！
没关系， okay.
开启了另外一个天赋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就到剧场里面去。
对，
然后在剧场里面经历了哪些事呢？
在剧场里面四年，然后我就把我的公职给辞掉了。
会后悔吗？当时？
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那原本就是我想要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公职呢？
爸爸妈妈
啊，又是因为原生家庭的要求，他们总是希望子女能够走一条比较安稳妥当的道路。
对对、
啊、替子女安排前程。
对， 对，
这个好像是我们东方家庭普遍父母亲觉得爱子女的方式。
嗯， 嗯，
但我们最新的这个趋势看来也有一说，
嗯，
就是如果父母要毁掉一个孩子的话，其中一条就是帮他决定他的未来的职业。
好可怕哦，超毁的。
对，还有更严重的，决定你未来的伴侣。
不要吧，大家。
好，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了，所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好像都还是会做这样的，帮子女做决定，在他们的看来是爱，爱小孩。
而且其实他们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叫做戏剧啦。
嗯哼哼哼。
对啊，你念音乐系很好啊，艺术啊，然后又当老师啊， 哇这很棒。
整个社会的形象跟地位都处在那种中上层的感受。
那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开心，我自己是学音乐，然后是当演员的。
那你父母亲对于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嗯，
他们当时有跟你有任何的谈话，或者是甚至比较激烈的抗争之类的吗？
就是不给钱啊，不给你钱，
断你的金源。
对，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啊、因为我在剧场四年之后，我就想要出国去学表演艺术。
嗯哼。
然后其实我还有学音乐治疗。
哇，这个坑推得很严很深呢。
我自己推我自己一把。
居然让你决定要出国去学戏剧，
还有音乐治疗。
哇。 所以就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大转变了。
对 对, 对。
那你在国外待了几年？
两年。
两年。
在西雅图。
西雅图。
嗯。
西雅图也是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根据地哦。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啦，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大学。
然后我其实主要是去学音乐治疗，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从音，其实我很喜欢音乐的，很喜欢音乐的。虽然我不喜欢当老师，不过我觉得戏剧音乐治疗，我觉得可以走进内在的东西更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又去学了音乐治疗。这件事情跟我的戏表演艺术，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会想要进入音乐治疗？因为音乐治疗已经其实很接近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主题，就是关于身心灵的部分。对啊，当时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引导或契机发生的情况之下你会对音乐治疗疗愈这一块产生兴趣？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学音乐嘛，然后第二个是就一直对于内在或者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关系，然后就觉得精神层面的东西跟音乐的这两件事情的结合就很好奇。那当然那时候台湾是完全没有音乐治疗的，其实现在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就想要说
你算走得很前面呢，
而且那时是二十三年前。
那个时候坦白说我也没有听过音乐治疗这个词
哦、OK， 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词汇我就觉得我很想去学啦，很想去学。
所以你在华盛顿大学学了音乐治疗，那在这个音乐治疗的学习过程里面有带给你什么样的领悟跟收获吗？
其实音乐治疗你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很专业啊，它确实是非常的专业，音乐治疗听起来有点浪漫啊。不过呢，其实如果在美国，如果你要真正成为一个音乐治疗师，大概要十年呢、欸。
要十年的养成啊。
因为我后来开始学的时候，发现你要懂得病理，你这副身体的病理，
要从身体开始着手。
对，那个病理要懂，比你要懂的乐理还要多。
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医生了。
对。你要学，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去就是学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我那时候面对都是自闭症的孩子，然后你可以用音乐敲敲打鼓啦、啊，干嘛舞动啊，这样子去带动自闭症的孩子。否则，其实如果要更专业进去，其实是在医院里面他们使用音乐治疗。
台湾好像医院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服务项目。
林口长庚那时候有一段有一点点，可是这个东西就真的很在台湾很少，
好像在台湾推不太起来。
对，
大家比较相信物质性的化学药物的治
疗。可是我觉得这一块很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就是身心灵，我们就是要讲下去的那个话题，身心灵的东西，那个精神层面、灵魂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其实音乐是非常靠近的。
我个人虽然不懂得什么是音乐治疗，但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音乐其实在我很多时候都疗愈了我的心灵。比方很多人失恋的时候都会唱悲伤的情歌，然后思念亲人的时候会唱思念亲人的歌曲。好像我们人类的基因里面就有
音乐，
就有音乐，
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个乐器了。
是。
对，我们的心跳跳动它就是个节奏了。
嗯，
然后我们跟宇宙接收，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频率的震动里面。
对
对，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个乐器，在对应这个宇宙，在对你人跟人之间的频率共振，这个就是音乐了。我觉得我想要在这个地方举一个非常专业的例子，在音乐治疗里面如何帮助一个早产儿，他六个月生出来他是完全没有吸吮的这个肌肉的动作的时候，
没办法，嘴唇还没
有
办法
吸
引，
所以因为他的神经还没有发展到说他会吃东西嘛。
对。
可是一个小孩生出来，他最主要成长的，他就是要吸呀、
啊，对，
对不对？他要吸奶什么的，他这个肌肉还没完成之后，他送在那个保温箱的时候，音乐治疗的团队，他就帮他所有的脑神经干嘛，然后接上一个音乐的节奏，啪啪啪啪啪啪，或是什么，他们去研究哪一个可以刺激他这边的神经，让他这边最后是会动的。
你是说借由其他部位的脑神经来刺激他嘴唇的肌肉生长？
对。 然后让这个孩子会有吸吮这个动作，嘴唇会有这个动作，后来这个孩子就是慢慢慢慢就会跟着节奏动，跟着节奏动，跟着节奏动，然后就可以活下来。
哇，好神奇。
对啊，我觉得音乐治疗说其实可以专业到这样，在医院里面。
所以他所针对的不是只有心灵层面、心理层面，还包括到生理的层面。
对对对对对。
哇，这让我想到，有时候我听到很感动的歌曲的时候，我的生理也会起一些反应。
对啊，我们可能会哭啊。
举例，可能哭啊，或是全身鸡皮疙瘩，甚至产生头皮发麻，背脊发凉，这些生理上的反应。但我的认知啊，就是这些生理的反应还是基于你的心中产生了各种的情绪，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担忧，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感动，悲伤，然后产生这些生理反应。就是由心理导向生理
的反应。
对。但其实我们知道它也可以反向操作，对不对？也可以透过生理的方式去影响心灵。那么在音乐治疗这部分，怎么样透过生理的改变去影响他心灵的层面呢？
比如说唱歌这件事，他其实就一直按摩我们的心肺了。
跟你唱什么歌有关吗？
我觉得唱歌它就除了抒发
情绪、
抒发情感之外，它其实无形中就像我们讲话，我们一个人都一整天都没有跟别人讲话，你会闷闷的一天两天，可是你会发现，如果跟一个你可以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地方心肺这个地方是一直在，你在一直共振它，一直在像打鼓一样。
对，有时候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我会觉得心跳加速，但那个心跳加速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讲得很激动，讲得很嗨，
你的身体运作起来，
对，整个暖起来了，热起来了，
对对。
哦，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紧张，你会知道哦，整个脸发红，心跳很快，那是因为紧张。但后来当你讲到已经浑然忘我的时候，已经进入那个流里面的时候，你整个人是高速运转的。
对啊，
你讲的是那样的状况。
对，
唱歌也是。
是啊，是啊，唱歌。
我刚刚之所以会问说跟唱什么歌曲有关吗？因为我好像有注意到我们的歌手普遍长寿的都居多，这跟他们比较多的情感得以抒发释放是有关系的吗？
我无法正确的判断，可是我其实有一个愿望，如果我没有当演员，我想要当歌手。
所以你最早才会去学音乐嘛？
对。
那怎么没有去当歌手呢？
就没有发展到那里，虽然我是主修声乐了。
哎，对，我曾经听说帕华洛蒂，我们的男高音离开的那一位，他曾经说，他说要让身体就像一个音箱一样，非常的自然而然的去发出那个声音，而不是刻意的要去盯出那个声音。当你刻意的盯住那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唱得很累，听众也会听得很不舒服，
会坏掉。
对，而且你没办法很持久的唱。他之所以能够用这么高的音去唱出他内在最真实的感情，是因为他整个身体就是个音箱。
没错，那身体就是个乐器。
对，那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老师要怎么样让一个他明明就是这个音他唱不上去，他要如何能够让他自然而然的唱？因为我曾经接触过几个歌手，他们说你要用你的腹部发音，你要用你的腹部发音。我听不懂，你知道什么叫用腹部发音？
Okay,
我又不会腹语术，
okay,
怎么用腹部发音？
Okay,
我希望今天能够从黄老师的口中揭开这个秘密，到底什么是腹式发音法？
其实你刚刚说要如何的唱好一首歌或是什么，呼吸很重要。那呼吸你随时都在呼吸啊，
是。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呼吸而已啊？
嗯，
如果说身体是个音箱，然后你再去注意你的呼吸，然后你把身体当成一个音箱。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要去一杯咖啡倒过来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好香哦。
对，
那就是腹式呼吸了。
闻咖啡，嗅闻咖啡就是腹式呼吸，但是它跟唱歌还是没什么关系啊。
不是，你知道那个肚子呼吸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好香哦。
确实，如果我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我第一口用鼻子吸气，确实是用腹式呼吸。
对啊，你要闻一朵花，说，好香哦。哎，其实你就发现你是用肚子，哎，你知道吗？你其实细微的身体在帮助你，你不知道。
哇，这个牵涉到好敏锐的觉察力，就是对自己身体 很细致的去感受。
可是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没有去留
你只是说
对对
哦，被那个腹式呼吸的什么什么，那我怎么知道我横膈膜怎么上啊下啊吧吧？可是其实我们的整个身体它是在共同运作的，你在其实我肚子就在动了，哎，我这边就然后我这边就出来了，然后就很自然表情就出来了。
对对对，
那就是腹式呼吸。罗敏，
你说到了腹式呼吸的，一般人普遍都很少觉察，但是他真实的状态，那把它应用到唱歌嘞，你没办法唱出像张雨生那样的高音吧？用腹式呼吸。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天生的音质跟音色。对，你不太可能说我一定要唱成张雨生，我觉得要唱出你自己的，你的音箱跟别人的音箱绝对不一样啊。
你的意思是说像于天那样子唱榕树下那么低沉磁性的嗓音，他就是属于低沉磁性的嗓音，他没有办法飙出像张雨生那样的高音。
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去探索他自己的声音的音质最好在哪里。对啊，
但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音质，只要他找到了属于自己音质的那个位阶范围
频率，
那个频率
震动，
然后他用腹式的呼吸的唱法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表现。否则用喉咙唱其实很累很痛的。
当然对，另外就是要用情感啊，用心啊，用心
有情感的投入跟没有情感的投入，
对啊，
差别很大。
对啊，即使是你不用唱得太高亢或是干嘛，你就是用心很轻轻的唱都可以表达，都可以表达情感的。
所以我今天算是得到一个解答，就是原来音乐疗愈它不是疗愈心灵的部分而已，它还包括疗愈生理的部分。
对没错，
因为我对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外行，
我其实到国外去学才知道，哇，其实是可以，为什么他们十年才可以拿到音乐治疗师，真的到医院里去当一个音乐治疗师那要十年才能拿到 license， 因为他们学的东西真的很多，脑神经什么什么他们都要学，
等于已经是一个医生啦。
没错，
只是他手术的工具是音乐而已啊。
对对，
好，那么透过音乐治疗这个研究的契机之后，你回到台湾又是怎么样进入真正的演员，而不是开始去发展音乐治疗这一块？
后来我回到台湾，我其实是我们那个年代啦，1998年出国的人，那个年代就是表演课没有那么多啦，或说很多其实课程或是我们一些文化的刺激其实是很贫瘠的。然后我出国去学，我其实都是学台湾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会学非洲鼓、非洲舞，我去跳非洲舞，我去跳接触即兴这样的舞蹈，其实都是在丰富我成为一个演员的语言。
可是你现在接触的这些，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什么即兴啊、非洲鼓啊，
对，
其实在现在的台湾
已经
很蓬勃了，但在你当时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冷门的。
没有，对啊。
那你怎么会觉得当时的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些别人都不碰的、别人都不玩的东西是我想要追求的？为什么？怎么会去接触这么冷门的东西？
好，这个我就要讲到我们刚刚讲到音乐的时候，我觉得音乐是属于天的，舞蹈是属于地的。然后所以我们人在属天跟属地的地方宇宙里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唱歌跳舞。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地球上各个地区的原住民
对啊，
他们天生就会唱歌跟舞蹈。
对啊，敬天拜地啊，
然后就是用歌唱舞蹈的方式来表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
对，
好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去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想要好好的踩在土地上，然后你唱歌或者说或是音乐的时候，你是好好的敬天。
等一下，这个地方我有疑问了，
太远了吗？
不是，你说想要好好的踩在土地上是怎样？你一直觉得离地三寸吗？
不是啦，就是想要，因为我觉得是我刚刚讲了，我出去学的都是想要学好好，就是成为一个演员的语言有哪些语汇可以拿来用。
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他不是只要会做戏而已，他要懂得声音，懂得声音的表情，懂得肢体的语言，懂得面部的表情，懂得心理学，还有够多的丰富的生命经验。 天哪，演员真不是人干的，
是
神干的。
我们是那个非常什么特别的动物，稀有动物，
所以明星才那么值钱。你看看，
我没有，
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
我没有，他是明星，
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价值不菲。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使用我。
对，所以各大导演，如果你们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黄荣明是一个好演员啊，在台湾是空前绝后的一位。但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演员其实很辛苦，
嗯，
因为好像制度面的不健全，导致很多真正身怀绝技的演员戏精，他们的职涯发展不是
辛苦，
哎，很辛苦，不是很顺利，然后他们的晚年也过得很让人觉得悲戚啊。这样说，我们看到很多电视新闻，那些早年的红星，他们的晚年好像都不是过得很好，
嗯，
啊，少数几个不错的，
嗯，
啊，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
嗯，
对，这是整个台湾大环境对于演员这一块。
我觉得大环境当然有影响，不过如果像我一开始当演员，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演员，我到底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觉得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演员了。
对啊，你演自己就好了，你干嘛要，
啊，然后怎么又还要去弄一个演员的这个工作放在你身上？
对，
对，我常常都在想这个问题。
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有演员梦，哎，那个时候最让我产生憧憬的就是，天哪，我除了演我自己，我还可以去经历不同的角色，他们的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生，
嗯嗯嗯，
好兴奋哦。但是死也运也命也，我就是无走去那条路啦。最后只能够回来演自己。
嗯嗯。
后来发现，干能够把自己演得好，已经不容易了。
演自己已经很难了，好不好？
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
一辈子都在演的。
这个世界上太多让你身不由己的地方跟情况，你能够在各种情况之下，你还能够稳如泰山的做你自己，这真是不容易。
你永远都会有一个角色，就是你自己啦。
对，
嗯，
但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不是你自己？
不可能。我觉得即使说像我演过很多角色，就是脑性麻痹啦，或者说老师要，就是之前演一个修行，前几年的电影，导演要我回到三岁的时候的我的眼神。
你是说回到三岁童真无邪的那种眼神吗？
眼神，对，那个不是你立刻就可以变的。那个角色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是躲在家里，然后要把所有的认知都要丢掉。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拿来用的，这个汤匙是拿来喝的，这个筷子是拿来用的，这个杯子通通都要去掉。你坐在这我前面，你可能不是个人，你是个大象，你是什么什么，认知全部都要不见。
你的意思是你可能看到手机你会把它拿起来咬吗？
呀，yeah, 啊，小孩不就这样吗？
对啊，
哎呀，三岁的眼神。
但你很清楚知道你在演吗？
对，我要让它转换，要转换，要
到底那个开关你是怎么找到的，以及你怎么切换的？
我觉得经验啊，因为我想要当演员这件事情，已经是我现在已经30年的演员的经验了，所以也是进进出出。一开始演戏的时候也是走不出来啦，在剧场的时候我有几次
进不去啊，进去的时候又出不来。
进去我觉得你当然你就一定会去符合导演的要求，要到位啊什么的，所以你会进去，不过没有人管你出来嘛。
对，
因为
导演只要你进去嘛，
对嘛，
出来
你
家的事啊，
你没到位哦，赶快，这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赶快，哦哦，这样 OK， 好 OK， 好，来结束之后嘞，你自己回家的时候嘞，哇，所以我刚开始进剧场的时候，
等于是要起档，不要退岗，对吧？
所以一开始在剧场里面训练演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回家其实常常都是，天啊，都是内心就很难过很难过，然后自己在那边哭到不行，这样子也是都是慢慢这样摸索出来的。
我曾经问过彭凤，
嗯，
啊，你知道他走了之后还拿影帝吗？那应该也是
戏
精，现在变戏神了，
是是是是，
他，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出不了戏的状况？他跟我说没嘞，从来没有这种情形。
嗯，
我想那个是他已经到他到那个 level 了。
对
对，那罗敏，你如何处理这种一直陷溺在角色里面出不了戏的状况？
那个是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啦，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最近，比如说啦，我如果现在接到一个剧本，接到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会跟在我的生活里面的。
你是怎么做的？比方说好，你现在接到一个残障者的角色，
对，
那你出门真的会带拐杖吗？
不会啊，我会决定他什么时候要跟我的生活在一起。那比如说我走路的时候，我走一走，我就想说，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可以右脚来拐一下，或是左脚来拐一下，这样子，然后怎么训练，就在生活里面去揣摩角色，这样。
我曾经听说有一些比较前卫的做法的艺术工作者，比方说我知道有某一位我外国的女作家，她要描写性工作者的生活，你知道她怎么做吗？他真的去从事性工作，
也 OK。
然后他写出了那本书，所以那本书已经不是第三者的视角观察，而是第一人称的实际经验，很到位。但是就不明的人，第三人来看会觉得哇，你做了好大的牺牲啊！你会有牺牲的感觉吗？
牺牲这两个字太重了，太重了。如果当某一天你就已经决定你是要当演员的，你绝对不会帮自己设限说啊，我因为很多看到很多演员老年都不好过，所以我只要演到几岁就好了，赚够了钱我就要走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要演到老，一辈子我就是个演员。
也就是说，你从很早的时候你就已经认出说，戏剧啊、表演工作啊，就是我的天命，就是我要做一辈子的事情，中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考量、生存的考量，
没有
其他的阿里阿巴，就是很单纯。One way，
对，
非常单纯的，
对，是没错。
Okay， 所以对于那位女作家来说，我就是要把这本书写出来，我就是这么直接，这么单纯，中间可能要付出的任何的代价都不在我考虑之列。
所以她是个作家，不是个演员喽？她是要写书，还是要当演员，还是要去演一个性工作者，还是都有？
她是要写出一部跟性工作者有关的书籍，
书籍，
对。
所以她作家嘛，然后她就真的去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是作家，我应该也会啦。
你应该也会。
可是我当演员的话，其实看事情呢，我不能演杀人就去杀人嘛。
当然，那是当然的。
还有，就是我有一部戏是在演一个嗑药吸毒打吗啡的师姐。
师姐
在大爱电视台里面。哦。而且他那个吗啡已经打到脚筋了哦，是非常非常的，
手都布满针孔，不能再打了。
对。然后。难道我要去学他说我看看打吗啡的状况是什么？
当然不行，
不行啊！
对，
我不行啊！我其实在现场，我跟导演说，那我可以喝一点点酒吗？导演都说不行。
啊？
对。
啊，因为那是大爱电视台吗？
不是，不是，因为现场其实是很危险的。
怎么说？
现场的人呢、啊，或是动线啊、机器啊、什么什么的，你在那边喝酒，你就以为戒酒，我觉得。一个演员不能够借酒而来演戏的，我是觉得这样觉得。不过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演员他需要说必须跟导演讨论。
哦，这边要讲到一个，又要讲到吴鹏鹏，
没有，可是说拍片现场，
碰碰嘛，点点安的心啊，你怎样那个茄子蛋最后那一幕？
阿姆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跟导，我是我的话，我会跟导演讨论说我现在想要喝一点点什么，让他知道，让他知道，然后他就脱。剧组会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对啊，啊，你要自己知道说，因为他如果彭凤他是喝酒之后他状况会很好，他应该早就知道他自己会是这样。那我喝酒是会醉的人。
你是一点点就醉。
对啊，那我怎么喝？所以我们演员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状况，去选择你要做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跟剧组说，跟导演说。这样。
所以你没有选择用喝酒的方式来去诠释那位打吗啡的师姐。
没有，没有，没有。
当下的你完全是处在清醒的状态，
对，
去做表演。
我必须很清醒啊，
所以
必须很清醒。
你是只有在眼神上跟肢体上面呈现一个有毒瘾的师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很多时候我的角色像我这几年才把，因为我们从剧场开始的训练，我们就是要讲到觉知这两个字。就是你随时都要有一台摄影机在你的这个身体之外，你自己要加一台摄影机，然后其实那个摄影机就是觉知。对，你随时都要知道你在干嘛。那干嘛就是你现在坐姿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情绪啊，你之后演到像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你会是用什么的姿态，然后用什么样的声音。 所以我们随时都有一个摄影机，其实活得很惊，真的。然后其实我这几年才决定说，天哪，我要把我那台摄影机撤掉。那并不是我不觉知这件事情的，我是撤掉之后，我是更相信我自己，我相信我做得到，就是那个觉知跟在演戏这件事，我同时存在。
嗯哼。
同时存在的时候，你就 不一定一定要挂了一个东西一直在观测自己，我觉得那个状况太癫了。
其实我们在身心灵的修炼里面也常常谈到类似的观念，就是好像有一个第三者的视角，
嗯，
一直在观测，
对，
你保持在一个警醒觉察的状态。
对，
罗敏刚刚说后来因为觉得太累了，你要把那个摄影机拿掉。
嗯，
其实我看不是拿掉，而是你已经成为那个摄影机，
嗯，
那个摄影机跟你融合成为一体，
对对 对，
你无处不是自己，也无处不是在演，
对，
因为整个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戏，
嗯嗯嗯，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对，
这个已经是变得没有界限了，在你的生活里面，
对，
所以那个摄影机随时可以出现，
对啊，其实不是拿掉了，
对，也随时可以 off
掉，其实合一了啦，
已经合一了，
天啊，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演员是一个最难的修炼工作，
嗯，
也是如果你要在人间得到修炼的话，
嗯，
修炼出世间法的职业，嗯，演员是一个最棒的。但如果你要学入世间法，去当业务吧，去当推销员吧，去在商场上啊尔虞我诈，红尘翻滚啊，你会得到很多入世间法。但如果要出世间法的职业的话，出世间法人间职业，
对，
我会觉得
演员
真的是哇，那个直接跟修行是画上等号的。
我其实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成为一个演员就是好好成为一个人的过程，
说得很好。
然后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如果你想好好成为一个人，去当一个演员也不错。
那不，毕竟不是那么多的人有办法真的在演员的这个职业里面去担任某个角色，但他一定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角色。重点是好像大多数人都是把自己的人生演得不是很快乐，甚至演得很悲情，甚至有的演得很悲壮。嗯，我早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态，但是现在已经年过五十，我发现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干嘛把自己活得那么累，我干嘛过得那么悲凄悲壮，当我们开始可以把生活生命里面那些悲的成分苦的成分拿掉，你才真正能够去品尝什么是喜乐。可是你要把那个东西拿掉，必须要对生命翻滚过，真正滚过之后，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些都是会过去的，这些都是虚的，那大多数人他不容易让自己过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因为就像你说的，演戏是在很辛苦的修行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很多年轻的演员他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真的是走得非常的痛苦、挫折什么什么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说，跌倒没有关系，你尽管跌倒，一定会跌倒，
一定会受挫折，
这是必经的。你不要说我不可能都是顺顺利，不可能顺顺利的，也不是很好了，我觉得有点挫折还不错这样子。不过呢，请你在跌倒的时候呢，站起来的时候拿起一朵玫瑰花。
万一没有玫瑰花呢？
没有玫瑰花，那
抓起一把土也不错，
也不错，洗
总要拿点什么东西再站起
来
吧，
对吧？对，来滋养你这个生命啊，这样子。
这个是在很多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都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任何情况都可以有助于我的资源跟观念，甚至于是力量。
我最近就在练习，其实你知道你刚刚讲到演员他除了身体跟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情感。
对，
情感的表达，当然不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你呼吸啦，然后音箱啦，然后用心感受，你就可以表达各式各样的情感，很难，因为你要在通告那个时间，你就要表达那个情感。
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你就 action。
对，然后导演说哭，你马上水龙头就要打开，就要能够掉眼泪。
对，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你练半天的时候，就在那个时间点，你就天哪，我身体就是做不到，我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没哈的掉啦。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在于那个情绪的切换，你知道吗？
然后环境大家又是剧组这么大，然后环境又这么那个杂乱的时候，你要再走进很内心，然后表达你的情感这件事情，
太困难了。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会常常讲说，成为一个演员就是好好成为一个人，然后其实好成为一个人就是好好生活了。我其实在生活当中，我最近哦，我最近都是在练习惯性这件事情。像把自己活得悲苦，我觉得我以前是这样的人。
多愁，我看过你经历过那个时候。
对，多愁善感，看到一朵花，看到一朵云，看到星星，看到月亮，我都是觉得哦，天哪，好难过。
林黛玉的性格。
对呀、啊，然后这个花这么美，很快就要谢掉了，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你还把这些情感当成是哦，那我要是我演员的滋养情感的养分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很自虐。
你的小宇宙怎么这么悲情？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最近在练习我心的肌肉，你知道心有些小小的肌肉，我们可以利用生活的那个小细节去练。我觉得我要把打破那个惯性。嗯哼，就是下雨你就觉得好悲伤哦。哦，你一警觉到的时候，我就说嗯，我觉得下雨啊，当我大地在被滋养的时候，哎，我就转个念，
换个滤镜看世界。
对啊，你转个念，然后你那个肌肉稍微一转一下，哎。发现那个惯性，就慢慢练习，慢慢练习，你就变成一个你不太会那么容易就陷入那个悲苦。
其实这个就是身心圈里面常提到的一念之转念，嗯、哦，很多各家的身心灵的大师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虽然你看你从事演员，可能你也没有接触到这些身心灵的书籍或是。教导，但你就悟出了，
会在生活中，
你就悟出了可以这么做，可见这个世界上条条大路通罗马嘛，而且殊途同归，
是
回到真理的本源，其实都是那个一，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用不同的生活形态去感受跟体验，
对，
所以
不管什么职业，
所以。我还是觉得演员厉害，因为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找那个切换的开关，到底你们是怎么做的。我跟你说，我们的录音师啊，总监，音乐总监坐在我旁边，他也是一个音乐家，我现在讲的东西他一定听得懂。就是你看那个，如果他有一次的表演让他 solo 那个乐器，然后他自己 solo 很爽，台下也听得如痴如醉，真是一个完美 perfect solo， 安口完之后要他再来一次，他做不到了，没办法，同样一模一样，没办法 take two， 不可能，因为那就是一个流
groovy，
对，那就是一个心流的状态。你要他再重来一次，一模一样，可能可以很类似，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便他弹出来是完全一样，他内心的状态也不一样了，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但是演员要能够在导演的要求之下 action，
要
他就要啪，
要。
卡得准准的，这个太难了，
情感要重新走一次。对，
然后最讨厌的是你走完了对不对，不行再来一次，
再一次就再一次。
你怎么想，如果我是那个演员我会干死了，难嘛，你别多啊，好不容易才进去，你起码给我 NG 再来一次。
我觉得你说第二遍跟着心流走，第一遍那个是很难重，其实是都很难重复的啦，生命本来就没有重复的了，
没有错。
对，虽然有 take one take two 是要一样的，怎么样都不可能重复的。不过你至少演员要要求自己给出新鲜的，这句话可以吧？
等一下，
我所谓给出新鲜的，
我听不懂给出新鲜的。
Okay, 呼吸，回到呼吸，就 take one take two， 可能 take one 拍完之后，导演说等一下可能还要再一次，而且那个时间可能很短，
对，
而且你可能没有办法到处去跑了，你就站在那个地方，
对，
好，你有什么是新的？呼吸，你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新鲜的吧？你现在呼吸每一口都是新鲜，哪口是旧的？
就算你吸到的是充满烟味的空气，
也是新的，
也是新的，
对，你身体会
每一口都是新的，
对
对，
所以当你专注在你的呼吸。呼吸几次之后，把那些刚刚那些那个去掉之后，你再重新给一次新的。
所以是你专注的状态在决定你的表现。
专注，这件事情很重要。嗯，否则有的演员会在 take one take two 的时候说：“天哪，我到底哪里没做好？”
对啊
，OK， 批判自己来了。
我到底哪里没做好？
批判自己这件事情一来，你的肌肉就会某些东西就会紧张了。
嗯哼，
这边僵住，这边那僵住，你自己不自知哦，
就开始做作了。
你会哎、欸，对你可能要挤，
对，
变成用到底要我什么？所以我挤出来哦，不行，那就不行了。就
其实导演的眼睛是感觉器官是很敏锐，导演
不止导演很敏锐，
观众都知道，
我们也很敏锐，好不好？
就是你是在
盯，
你是在
眼都看得到。他在 monitor 前面看啊、嗯、他在 monitor 前面看我们，对，他们会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放松，因为有些放松的时候，包括我们眼睛附近的肌肉，包括你的脸部很多很多小的肌肉、嗯、你是不是有在紧张，或者你没有在放松，或是什么、嗯、所以我说呼吸很重要，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来个刚刚像这样子，想象一下你闻一杯咖啡，想象你闻一朵花，
嗯，
就是一个深呼吸了。
柔敏，你平常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练功的方式技巧？
到功吗？到练功吗？
我是用练功这个名词、
okay.
其实就是每天有特别去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你 always 可以处在那样的状态里面，随时可以进入那个心流，那个专注的状态。
OK， 我觉得我每天至少要给我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
嗯哼，
很重要，
很重要。一般是在一天的什么时候？
晚上，
晚上，
或是早晨，
或是清晨。
我觉得清晨跟晚上，他们的整个能量场都是会比较干净的、
嗯哼哼，
尤其是清晨。
嗯哼哼哼，
对。然后晚上就是大家那种，可能你一天发生的事情也沉淀下来的时候、嗯，我觉得要给自己一段很安静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今天早上好像是7点多的时候就发讯息给你。提醒我们今天的录音吧。
嗯，
对，但其实我是大概4-5点的时候我就起来了。
我也是。
我发现哇，你也是很早就起来的人。
我要起来画画。
你起来画画，你都是用清晨的时间作画吗？
对。嗯、
我自己也很喜欢在清晨的时间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嗯，因为有时候好像即便是伴侣，也很难不对你造成一些所谓干扰。
嗯，
就像我是写东西写到一半上，哎，老公。你可以帮我拿一个什么东西、哎、就断掉了、
嗯、
那个思维就断掉了、
嗯嗯嗯、
或是你正在很专注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狗狗来吵你、
嗯嗯
哦、又断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很难，除非一个人真正独居没有养宠物、
嗯、
他可以很安静的全时段做他想要做的事、嗯、否则好像很容易受到干扰、
嗯、所以要培养这个习惯。
那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演员，当你受到干扰的时候，你如何立刻在干扰结束之后又立刻回到原位？
干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可以离开啊，可以离开那个干扰的现场。
嗯哼，
那大部分干扰到都是干扰到你的情绪的波动，那我必须要去看清楚这个情绪的波动到底是刺伤到你哪一块、
嗯、哼哼哼，
哪一个部分。
嗯哼哼，
像前一阵子我跟我的经纪人闹得不是很愉快的时候，言语上大家互相又开始那些很伤害的言语的时候，我发现我去看看我自己，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到底在乎什么？我到底在乎什么？后来我问到了我自己，是我很在乎我有没有被看见。
嗯哼
啊，
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自觉耶。
对，我随时都在问我自己，这个情绪为什么起来？然后是怎么了？它对应到我什么地方、
嗯哼？
啊，它原来是对应到我很想被看见，然后你没有要带我去宣传，然后什么什么的，哎，我就生气了，然后我就不舒服了。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的关系，
对，
都是源自于自己。
对，后来我去问我自己的时候，哎，其实我只要放下了，其实没有宣传没有关系啊，我已经做了我演员的工作了啊，哎，我就好了。
果然外面没有别人，一切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对啊。
好的。哇，柔敏，我们这样子一路聊已经聊了快1个小时了。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嗯、我想也让柔敏来聊一聊你对于自己的，因为你刚刚有说你要演到老嘛，对不对、嗯、所以除了演戏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样重要的目标是你要完成的吗？
就是这几年我都在画画。
画画，
嗯，
对，你有办过个展嘛，
对
不对？我还收藏了你的一幅画、嗯、
谢谢你。
OK， 好，那除了画画跟演戏之外，你有想过要用你的老本行音乐，你最熟悉的音乐来做些什么吗？
我其实都一直有在做。我得奖的那个人生剧展《月光》这出戏的音乐就配乐就是我做的。
嗯， 讲说配乐是你做的，
对，然后也有很多实验电影的配乐 我也会做。
哇，
其实音乐只是因为我是音乐系毕业，然后加入剧场，然后来演戏。其实音乐这条线其实就在底部就一直在支撑着我，支持我，支持我。然后
它其实是你人生的基调，对不对？
对对对，基调讲得好。
哇，好，非常感谢柔敏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最后，我们请柔敏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些他觉得想要跟大家说的话，一些跟心灵有关的，帮助大家的内在可以更加透彻澄清这样子的话语。
我觉得当然很不敢当说我可以讲出什么话去帮助大家、
啊、当然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吗？
Okay, 好，
因为
谢谢。
因为你的人生经验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没有的。
嗯嗯嗯。
而你可以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生经验当中获得感动，获得领悟、
嗯、
获得很多属于你独有的东西，然后那是别人没有的。
嗯嗯。
对于你来讲可能觉得啊、哦、很平常，但对别人来讲、嗯、那就是黄金跟钻石。
OK。
所以今天要麻烦你把你的黄金跟钻石献出来。
OK， 那我就讲一句，就是所有的平静都是由你自己开始。
所有的平静都是由你自己开始。
对，你自己先平静了，所有的事情都会平静。你自己没有平静，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很纷乱的。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大家走过了三年的疫情、
嗯、
其实这三年当中、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真的都很花了很都大家都进入内心，其实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很辛苦。所以现在已经是大家解封了，很多活动啦，什么世界要开始运作啦。那请你不要忘记，那三年，这三年你往内看的时候，那些很滋养的东西，请你现在一定要拿出来用。这已经是个新世界
了。那如果在这三年里面，他刚好忘记了往内看，错过了这三年，其实很好。拿来内观的机会、
嗯、
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柔敏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也从心里开始，
从心里
开始，新的开始也是从心里面那个心，良心
在每一个当下去觉察到自己的内在状态，
对，
然后处于专注完成好手边的每一件事，
对，
其实这就是生活里面最好的修行，不管你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上班族。
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柔敏今天来到节目里面接受我的访问。老师傅让讲，我们这集到这里，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